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5年11月18号到11月2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蒙特利尔圣诞大游行，天国乐团领头获圣赞。加拿大蒙特利尔的第65届圣诞大游行于11月21日在蒙特利尔市中心圣凯瑟琳大街盛大登场。圣诞游行队伍行经之处，欢呼声、嬉笑声连成一片。这是蒙特利尔传统的入冬前最大的户外活动，也是最为喜庆的活动。今年游行队伍中有超过20个大型圣诞主题花车。跟去年一样，法伦大法天国乐团受邀参加了本届圣诞大游行。与去年不同的是，今年天国乐团在圣诞游行方阵的第一位。法伦大法天国乐团行进在圣诞游行方阵的最前边，雄壮的乐曲拉开了今年蒙特利尔圣诞游行的帷幕。天国乐团蓝白相间的中国古装十分醒目，近160人的阵容是今年圣诞游行中声势最为浩大的军乐团，令观众们极为震撼。游行的行进途中，沿途观众中不时响起 Bravo 很棒的欢呼声和掌声，人们随着演奏乐曲的节奏欢呼和舞动。从中国大陆来旅游的陈女士忙不迭地用手机对着游行过来的天国乐团照相，她表示看到这个乐团游行觉得挺好的。华人刘小姐陪着爷爷第一次来观看圣诞游行，看到天国乐团游行走过后，她赞叹说挺好的，非常壮观。从台湾来蒙特利尔学语言的谢小姐和她的几个同学在一起兴致勃勃地观看游行，她表示他们真棒，这么多人走得很整齐。
多伦多圣诞大游行，群众喜相迎。圣诞节游行是北美各大中小城市每年必办的活动。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多年来参加大大小小的游行活动，受到各地民众的欢迎，所以每年的圣诞节前都会收到各大中小城市的盛情邀请。继上周六11月14日天国乐团参加完两个城市的游行后，本周六11月21日又收到4个城市的同时邀请。因为游行同在一天举行，天国乐团只能一天参加两个城市的游行，是距离多伦多90公里的 Hamilton 和在多伦多西北部的 Georgetown。 天国乐团被称为是最好的乐团。由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同时参加了另外两个城市的游行，安省 Kitchener 和 Brampton 的两场圣诞节大游行，所到之处掌声不断，被称赞能量场很强。
法轮功真相走进纽约高校，学子震惊于活摘器官罪行。上周四19日晚6时，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学生中心迎来了定期举办的绘画、诗歌与音乐之夜。主办方特邀华裔女画家、法轮功学员李静瑜展出作品。活动期间，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国际主席汪志远及受迫害法轮功学员讲述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迫害正信的事实。学生们在踊跃上台朗诵诗歌、演唱歌曲的同时，被迫害真相所震惊，纷纷表示这种罪行不能再继续。
美众院外委会主席支持343决议案，谴责活摘。约有20000名加州第39选区的民众于2014年签名声援，呼吁美国国会谴责在中国境内发生的活摘器官的恶劣行径。代表该选区的联邦众议员罗伊斯也是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近日受访时谈及此议题。 令人印象深刻的由美国两党共142名国会众议员联署的第343号决议案，要关注及谴责旷日持久、由可信调查报告证实、由中共支持的、未曾获得良心犯同意的活摘器官行为，其受害人包括无数的法轮功学员和其他族群人士。国会外委会主席罗伊斯表示，他支持此决议案，并表示有需要抑制活摘器官的恶行。联邦众议院外委会主席罗伊斯说，我支持将此决议案付诸表决并通过，我支持。他说希望和美国的医院联手，让美国人知道中共以良心犯为器官移植的供体，且这些器官到底有多少是来自自愿捐赠者，是个令人质疑的问题。联邦众议院外委会主席罗伊斯说，许多国会议员的选民或有认识的人正遵循适当器官捐赠程序而在等待，这是最安全的方式，也保证他们不会成为海外因信仰或持不同意见而被入狱的、受迫害的善良百姓被活摘器官的帮凶。欧盟已经于2013年12月通过了类似的议案。
加拿大电影节放映活摘震撼大陆观众。加拿大卡尔加里马达鲁普正义电影节11月21号放映了屡获大奖的纪录片《活摘》，影片不仅震惊了加拿大民众和政府官员，也让中国观众震撼不已。在影片结束后，观众与乔高进行了30分钟的问答互动，最后一位站起来的观众是一名40岁左右的中国男子。他说，我半年前从大陆出来，我的英文不好，但我今天如果不说的话，我晚上会睡不着觉。我在国内的时候，政府一直跟我们讲，活摘器官纯属谣言，所以我从来没有相信过真的有活摘。我今天来看影片，也只是偶然进来看看，并不知道他要讲什么。看完后，我实在是太震撼了。直到今天，我才明白，原来活摘器官确有此事，而且受害者都是法轮功学员。我想告诉你们的是，中共政府比你们想象的更加暴虐。他讲完后，观众席上响起热烈的掌声。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这位男子介绍自己姓宋，他表示身边还有很多朋友不清楚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出器官的真相，他将来会继续关注此事。
波兰法会多族裔学员谈修炼体会。2015年11月14日，第12届波兰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华沙召开，来自波兰各地和捷克的法轮功学员共聚一堂，交流各自在法轮大法修炼路上的心得体会。法会共有14名学员发言，有的交流了自己跟中国人讲真相的体会，有的谈了如何走入大法修炼及体验大法神奇的体会，有的谈了在证实法救人过程中发现执着心、修去执着心的体会，其中多位学员谈到救人的紧迫。现场使用波兰、英语和中文三种语言同声传译。华裔学员在中领馆前讲真相的体会。华裔学员黄先生在发言中谈到，他在中领馆前和平抗议时遇到不明真相的中国人，他就跟他们分析天安门自焚伟案中的疑点及法轮功是什么，让人们了解天安门自焚是典型的中共对法轮功的诬陷和造假，并告诉他们三退可保平安的真相。他还跟中领馆的工作人员讲真相，并劝他三退。那位领馆的人说，早几年就知道了，法轮功真不简单，几年前竟然把电话打到家里，你们是怎么得到我家的电话号码？法轮功太厉害了。黄先生说，他们只是想告诉你一个信息，不要跟中共捆绑在一起，会有生命危险，希望您多了解真相。他说，他深刻体会到救人的急迫性和必要性，大使馆内的一切中国人也都是要救度的对象，只有在修炼的路上精进再精进，才能达到救人目的。越南裔学员谈走入修炼和体验大法神奇的体会。越南裔学员 Dao 在交流中谈到自己走入大法修炼的经历。他从小就有要了解人生真谛的愿望，生活中也一直在不停地寻找，但一直找不到答案。 直到有一天，道的一位朋友向他推荐法轮功，并告诉他有很多中国人在练这套功法，以致人数太多遭到中共的迫害。道怀着好奇的心开始阅读转法轮，可是开始时看不懂，但他坚持看完，直到最后一页，道终于豁然开朗，发现他一直在寻找的人生真谛找到了，万古机缘不可错过，从此走进了法轮大法的修炼队伍，从认真练功到认真修心性。道感受到自己的层次在不断的提高，道非常高兴，也非常珍惜得到了能在常人环境中修炼的高德大法。他还认真阅读了九评共产党，毫不迟疑地声明退出曾经加入的越南共产党。道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承受种种巨难，一再延长时间，让他有机会得法。他表示一定要精进实修，跟师父回家。越南裔学员 Tim 全家都生活在波兰，有着常人羡慕的家庭，夫妻恩爱，孩子出色，生活富裕。可是 Tim 却不感到幸福快乐，看什么都不满意，经常发脾气，夜不归宿，还喜欢上了赌博。最糟糕的是，很多病痛折磨着他，药吃了一大堆，却疗效甚微。这时，一位中国朋友向他推荐法轮功，并送他一本《转法轮》。他尝试着练功，病痛获得减轻。随后，他又开始忙于生意，忙于交际，中断了练功学法。终于，所有病痛重新而来。他认识到，不修炼就是个常人，常人就是要得病的。惊醒之下，Tim 恢复了学法练功，短时间内一切病痛又都消失了，心情愉悦，脾气也温和了。Tim 的妻子在几年前被诊断出患有癌症， Tim 就和他一起读转法轮，每天都念法轮大法好。在妻子做手术的那天，医生告诉他，他妻子的肿瘤是良性的，不是癌症。他震惊之余，立即体会到无边佛法的威力，他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决心坚定不移在大法的修炼路上走到底，返本归真，也要让更多的越南人了解法轮大法，同遇法光。波兰西人学员谈正念威力。 Piotr 是波兰的西人学员，他交流了自己如何过好毕业关和在今年做神运项目中如何去掉妒忌心的体会。 Piotr 有一天发现在自己的上眼皮里面长出一个小包，他立即警觉并向内找，坚持发正念。可是几个月过去了，那个小包长成了个大包，眼睛和鼻子不断出血，看起来也比较吓人。通过学法，他认识到大法弟子每天都在练功，身体血脉都是通透的，更不可能淤塞，这不是师父的安排，这是旧势力强加给他的难，坚决不承认，坚决不接受这种安排。就这样的一念，在某天一觉醒来后，他发现眼皮内的那个肿瘤掉了出来，一切都恢复原样。整个过程就是在深刻体会什么是正念及正念的威力。在做神运项目时也是一样，从来都没发现过的争斗心、妒忌心不知从哪里就冒出来了，一旦察觉就是要坚决否认，那不是生命先天的物质。正念清除后就摆脱了干扰，成功地完成了神运项目中自己应该承担的任务。捷克学员推广真相纪录片，感受到众生的期盼。来自捷克的法轮功学员 David 在法会上与同修分享了在播放真相纪录片《自由中国》的体会。开始时，他在他的母校播放，他深刻感受到众生确实都在等真相。后来他又来到区政府，结果区政府免费提供场地和广告，这部影片在区政府里整整播放了两个月。再后来，他又联系到市政府教育处，经过讲真相，市政府组织了八九年级的中学生370人观看了这部影片，使更多的人了解到法轮功真相。 David 体会到个人修炼状态 完全会在推广自由中国影片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状态不好，就像空着手去见面，又空着手回来，一切都变得遥遥无期，拖延下来没有效果。所以精进状态十分重要。他说，让我们更加努力，因为众生都在等着我们讲真相。
退党大潮气势磅礴，单日三退人数再度逼近十万。最新数据显示，单日三退退党团队华人人数再度逼近突破十万人。11月15日，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声明，三退人数超过9.9万人。11月16号，三退人数近9.6万人。11月17号，退出人数超过9.3万人。迄今为止，三退民众接近2.2亿人。2015年初，三退人数曾屡破十万。大陆退党义工表示，现在大陆民众接受真相并三退越来越容易，包括很多大陆政法公安系统人士。在海外，大陆游客整团三退形象现在很普遍，真名登记三退的人多了，支持和感谢法轮功的人也越来越多。
勿以善小而不为，作者凡凡。喜欢阳光明媚晴空万里的天空，给人一丝淡淡的惬意。喜欢微风徐徐湖光潋滟的水面，带来一种微微的心动。喜欢霞光满天日落月升的傍晚，留下一份轻轻的喜悦。喜欢情真意切的问候与暖人心房的微笑，留给人深深的感动。曾经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两个人一起搭的，下车的时候，其中一个人微笑着对司机说，谢谢，坐您的车十分舒适。另一个人问他为什么这样说，他答道，我相信一句小小的赞美能让司机整日心情愉快，他会对他的乘客态度和善，服务周到，而这些乘客受了司机的感染，也会对周遭的人和颜悦色。生活中往往是这样，在你失意时，也许一个安慰的眼神会让你满心感动，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许会令你开怀一整天。有些时候，你可曾埋怨过，为什么每个人都对你不好，好像所有的人都在和你作对？为什么没有人来关心你，反倒有人落井下石？其实你仔细回想一下自己的点点滴滴，并不难发现自己也曾这样对待过别人，或者有意无意，不自知也便伤害了别人。其实见义勇为的事固然有之，舍己救人的事也有，但在生活中，这样轰轰烈烈的惊世之举必占少数，更多的是生活中的琐细小事。正所谓细微之处见精神，也许你淡淡的一笑可以免去许多烦恼，也许你微不足道的一个善举可以帮助别人免去许多麻烦与不必要。你帮助了一个人或许无关紧要，但不要忘了，整个世界都处在普遍的联系之中，也许你帮助的那个人又会去帮助其他的人，被帮助的人又去帮更多的人，如此循环往复，那我们的生活不就处于一个和谐的氛围当中，我们的生活也会多一丝阳光。相反的，如果一个人做了一件不好的事，就会引起许多不开心的事。这里有一则趣闻是这样的，一个男人一天早晨到公司上班，走在途中被一只路边的小狗给咬了一口，心中非常不悦，到了单位将他的一个下属劈头盖脸的臭骂了一顿。那位下属想他没有做错什么事，心里越想越不平衡，回到家对他的妻子没好气，妻子又觉得心里委屈，便对高高兴兴放学回家的儿子发了一顿火。儿子受了气没处发泄，来到街上闲逛，正巧看到了那只狗，便对他拳打脚踢，大打出手。可见一个人的快乐可以让他周围的人生活充满阳光，一个人的不悦也可以让他的周围的天空布满乌云。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付出一份快乐，那我们的生活将更多一份阳光。一件细微的事物可以带给我们整日的快乐， 正如明媚的阳光，蔚蓝的天空，徐徐的凉意，动人的湖面，满天的朝霞。
大审判在即，请选好自己的位置。作者子弟。历史的发展总是超出人的想象，变幻莫测又充满戏剧性。然而冥冥中一切皆有定数和规律，那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江某某1999年7月悍然发动对法轮功的镇压，一时间风云突变，恶浪滚滚，一只恐怖邪恶的黑手牢牢攥住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在其对法轮功学员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疯狂叫嚣下，全国的党政军、公安、司法、媒体、医院全部沦为这只黑手的镇压工具，直接造成可能上百万的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数以万计的大法弟子被活体摘取人体器官，人类历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最黑暗、最残酷的一页，又随着这种邪恶宣传延伸到海外，几乎全世界的人都受到恶毒谎言的欺骗，被卷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对真善忍的迫害中来。中国人更是被江某某这张欺世大嘴所煽动和蛊惑，在对宇宙真理的肆意污蔑和仇视中滑向可怕的深渊。然而大法弟子以坚如磐石的意志顶住了残酷的打压，并以大善大忍的胸怀，在自身承受苦难中仍坚持向世人讲清真相。历史走过了艰难的16年，一切正如大法中所说的那样，天要变，谁也挡不住。曾经发生的一切都鲜明如昨日，仅仅在16年前，谁又能想到正义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法轮大法不但没被打倒，反而迅速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紧接着九平共产党横空出世，九把利剑直指邪恶，三退大潮风起云涌，到去年三退人数已破2亿，邪党走向末日是天象必然。随着神韵演出的空前盛况，海外主流社会人士越来越了解迫害真相，邪恶谎言不攻自破，国内和海外大法弟子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十几年如一日在第一线讲真相救人，对邪恶形成围剿之势，正邪对比中红墙摇摇欲坠，警报拉响，周永康、薄熙来、李东生等迫害法轮功的核心人物纷纷落马，标志着对迫害法轮功的邪恶之徒的大清算开始，正义的天平已经越来越倾斜，眼看就要完全压倒邪恶的力量。就在此刻，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再一次来临，大法弟子秉承天意，推动天象，顺应民心，于今年5月底拉开序幕，北至黑龙江，南至海南，西至西藏，东至山东，来自全国各地的肃江状纷纷寄往北京两高，至今已有近20万人以真名实姓堂堂正正控告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某某，万人控告江某某，掀起肃江大潮，这壮观的一幕穷极古今，前所未有。与此同时，全世界的各界正义人士也开始呼应，明确表态支持。亚洲目前已有80万人联名签署举报江某某。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大陆出现了这样的景象，听说控告江某某，民众无不马上叫好，不但叫好，还有越来越多的正义勇士纷纷加入肃江大潮，而且有的地区民众积极参与联名举报江，并以自己的此举为荣。16年的前后对比，让人怎能不惊叹法轮大法的伟大和神奇。然而其中却也有一些看不清时事大局的公安司法人员，仍不辨是非，听从上级命令，对肃江的大法弟子不断非法骚扰、绑架、迫害。其实这部分人是最可怜的，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是神佛所赐予他们的最大慈悲和最后机会，一旦失去，将面临和江某某一样可悲可怕的下场。 大法弟子希望他们知道，起诉江某某而不直接起诉实施迫害的当地公安警察等相关人员，正是不忍心看到他们落得如此下场，从这场迫害中真正将他们解脱出来啊。记得有一位大法弟子曾说，在轮回中有转生当警察的人很不情愿，害怕自己因迫害大法弟子沦入地狱。大法弟子因此向他承诺，到时我一定向你讲明真相，冒死也要救你。迫害真的发生了，当我告诉绑架我的警察这件事，警察落泪了，当场就放了我。如今大法弟子兑现自己的承诺，不正是冒死也在救这些非法迫害他们的警察吗？善恶必报是永恒的天理，江某某必将被推到人类良心、道义和法律的审判台，全人类对江某某的大审判历史时刻在即，凝聚一切正义力量，将迫害元凶江某某绳之以法，这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和机遇。此时此刻，我们应该站在哪里？请一定选好自己的位置。
注意安全，小事大事。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当有弟子问到北方要帮助南方同修讲真相时，师父说，当然相互帮助是没错了，但要注意安全。当有弟子问到找回昔日同修和不精进的同修，多见学法组，并带动他们走出来讲真相时，师父说，那是应该的，那还是应该的，但是要注意安全啊。这么说吧，我一说注意安全，大家想，现在情况宽松了，是，大陆基本上是这个情况，邪恶在走下坡路，但是当年迫害法轮功制造出来的这部机器还在运转，它没有明确地说停止迫害，把这部机器销毁掉。那下边的那些个具体干事的那些个610也好，这个警察也好，他还遵照那个东西在做。我对师父法的理解是，正法救度众生的事要做，安全也得注意，不能只做不注意安全，也不能光注意安全不做，不能一说正念正行就不注意安全，也不能一强调注意安全就吓得什么都不敢做。正念强的同修嫌注意安全的同修胆小，强调注意安全的同修嫌不注意安全的同修不理智。我想个人如何把握，那要根据自身情况和做事基点，如果是集体做事，就不能只强调自己正念强而不注意安全，那是对他人不负责，对法不负责。比如手机安全，老生常谈，平时很多同修不注意，在电话里什么敏感的话都说，在敏感地方也不把手机放到别处或拿下电池和卡。尽管同修正念强，没出现什么事，我认为这是有漏，起码存在侥幸心理。假如出了事，有法弥补吗？可能同修认为我这是负面思想。其实这方面的惨痛教训太多了，黑龙江双城一次法会，50-60人被邪恶绑架，黑龙江依兰329绑架案，一次50-60人被绑架，十几人被非法误判。今年河北沧州817非法绑架案，参加法会的40多人被邪恶绑架，其中9人近期被非法庭审，还有开法会被非法绑架甚至迫害致死的等等案例，我就不举了。近期我参加一个法会，参加人数10-10人，涉及5个县的大法弟子，且不说人数多少如何，我这里对事不对人，只是给同修一个警醒，请不要对号入座， 法会中一个漏洞，不要以为现在形势宽松，就把手机安全当作小事。法会开始，主持人强调关掉手机，其实不用主持人强调，参加法会者根本就不应该带手机，那么带了，就应该自觉扣除电池和卡。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自觉做了，可是法会进行中，有好几个人电话铃响了，不但没拒接，还接起了电话。此时发言的还在讲话，电话里都能听见。唉，我看了真伤心，又不能有负面思维。我的同修啊，你怎么那么胆大呀？要你一个人在这里，你愿咋打就咋打。你没怕心，正念强，可是这屋里百十号人，安全问题你想过了没有？你为他人着想了没有？你可能认为不就打个电话吗？多大个事啊？这事还小吗？当然没出事怎么都好，出了事就不是个小事，咱得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啊。做到手机电话安全就那么难吗？其他方面的安全也应注意。也许同修会说，站在法上最安全。是啊，不注意安全是站在法上了吗？我认为只要迫害未结束，安全问题就必须注意，不要存在侥幸心理。正念正行不是不注意安全，正念正行不是常人的胆大妄为，那是有漏。我们还是应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注意安全，多救人，减少损失，这才是师父所要的。一点看法，不妥之处，慈悲指正。
请同修们别忽视打坐睡觉的现象。作者：海外大法弟子。观察到一个现象，我们这里的早上集体练功打坐的时候，大概有一半的同修大部分时候都在睡觉，偶尔清醒一下，但很快又处于睡眠状态，并且这个现象已经持续2年多的时间了。私下里交流的时候，一些同修也知道自己打坐在睡觉，也知道不好，但是克服不了，时间长了都有种无可奈何的心态。我本人也是这样，出现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一定会再在当天找时间重新练一遍静功，确保清醒的练。出现这个现象的表面原因是大家很早起来晨练，可能睡眠不足。比如我过去不早起的时候打坐是不困的，但无论表面是什么原因，如果导致打坐睡觉，就等于白练，而只是走了形式，表面好像精进了，其实等于长期没练静功。想到前一阵本地一位老年同修因没闯过殡业关而离世，这位同修坚持多年晚上通宵打真相电话，只睡一两个小时或几乎不睡，大家都非常佩服他的毅力和救人的心。但与此同时，很多同修也注意到他打坐和发正念几乎是次次都睡过去，很多同修都提醒过他，但他一直也没重视，最后旧势力是以什么借口把他迫害死的尚不清楚。但是他若干年等于没练进攻，这一点是否也是一个很大的漏呢？让我们重温一下师父的相关讲法。弟子晚上练神通加持法，一打坐时就昏昏欲睡，师，这是绝对不行的，一定要克服这个毛病，不然的话修炼的可能就不是你自己了。我们要明明白白的修炼，一坐就睡觉，其实没练功就是坐着睡觉而已，这也是干扰，转法轮法解，
在广州讲法答疑，人在这样一个状态里练功，身体达到了最充分的演变状态，是最佳状态，所以我们要求你入境在这么一个状态，但是你不要睡过去了，迷糊过去了，那可能好东西就叫别人练去了，转法轮。建议同修们一定重视这个现象，并想办法尽快解决。根据自己的情况，如果真的是睡眠不足，可以考虑适当增加睡眠，或者发正念，或用意志力克服。无论怎样，一定要保证清醒的练功，长期走形式是不行的。以上为个人的一点体会，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遇事只要向内找，云开雾散磨难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今年夏初的一天，我去一个小区发散真相资料，被人发现，向我要身份证件。我没有告诉他，他叫来了小区保安，我就开始给他们讲真相，但还是被旁边不明真相的人给举报了。小区保安把我交给了当地的警察，并告诉他们说我是练法轮功的。说实在的，当时我还在考虑如何脱身的问题，等见到警察时，反而心稳下来了。去当地派出所的路上，我就开始给警察们讲大法红传的真相。有上亿人选择退出邪党组织，其中不少是警察和政府官员，甚至是高级官员。给他们讲了周永康、徐彩厚、薄熙来、李东生等一些中共高官为什么会被收押判刑，表面上是由于贪污腐败，实际上是因为迫害大法及大法弟子被恶报了。还讲了河南的一个县女公安局长任长霞受恶报的事例，她本来坐的位置是最安全的，可别人没有任何事情，而她却被意外撞死，难道这不是恶报吗？还有，我告诉他们，若有机会，你们可以去一趟贵州平塘县长布乡旅游区，那里有一块石头，上面写有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我告诉他们，我曾告诉过我的一位朋友，他当时不相信，后来有机会去了一趟贵州的这个地方，回来后，见到我的第一面就说，太不要脸了。我当时一愣，说，你说什么呢？什么不要脸呢？他说，共产邪党太不要脸了，明明石头上写着中国共产党亡，反而在旁边立有一石碑上书救星石，你说这不是不要脸吗？我说，这要两方面看，共产邪党说自己是人民的大救星，并竖一石碑标榜自己是大救星，确实是不要脸，但人们到这个地方旅游后，明白了中国共产党的灭亡是天意，并选择退出邪党的一切组织，那不是顺应天意而有救了吗？也许救星石还有这个含义，不是人能理解得了的，也不是人能做得了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嘛。同时给他们讲了当地因迫害大法弟子而受报应的一些例子，并告诉他们，现在大多数人都知道大法弟子是在救人，在做好人，有许多警察也在选择自己的退路，暗中保护大法弟子。期间虽然他们干扰制止不让我讲，但总有话题让我讲真相。后来负责的警察问我什么学历，我告诉他我是大学学历，他突然说了一句话，你们这些练功人好多是高学历的。到了派出所后，警察要开始审问我，我没有配合他们，他们就把我跨在铁椅子上，并把两臂和两脚腕跨得很紧，几乎不能动，他们就出去了。坐在铁椅子上后，我就开始静心下来反思自己，做这么神圣的事情 为什么会被邪恶钻空子呢？不是师父法身不看护自己，也不是自己的护法神及众正神不帮助自己，肯定是自己哪儿不符合法了，被另外空间的邪恶找到了借口。静下心来，发现自己那段时间学法不入心，色欲心，对家人同修的怨恨心，再有就是面子心、怕心等等。在向内找的同时，我对参与的警察却没有一丝的怨恨心，只有怜悯他们，看到他们无知的在毁灭自己，真是可怜。我也在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迫害这些警察的一切邪恶因素，绝不能因为自己的不精进而使这些不明白真相的众生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犯罪，并利用佛法神通告诉这些警察，为了你们的未来，也不能再参与对大法弟子的迫害。等自己思绪稳定下来之后，我让旁边看管我的一个协警去把警察找来，说我跟他谈一谈。之后我就又跟警察讲起了自己修炼的过程及自己过去的工作，自己为什么会放弃那么好的工作而坚持我对神的信仰。我坚持对神的信仰没有错，是邪党错了，是邪党选择了与大法为敌，选择与天与神对立。自古以来与天与神佛对立的没有好下场的，从历史皇帝三武一宗灭佛受到的报应，到现在的天灾人祸，都是在警示世人。当然选择什么自己决定。我劝其退出邪党组织时，虽没有答应，但也没有恶意了。最后握手把我送出了派出所，前后不到两个小时。
学法修心救人，作者辽宁大法弟子香音。我向师父汇报我一年来学法修心救人的点滴修炼体会。一、抓紧学法。我是一名教师，面对主要修炼环境就是工作。由于上班时间很紧，一天很忙，我又是一个科任，随时随地都有班主任请假让我代课。因为我是修炼人，所以代课时我都认真负责，从不敷衍，有时还有校务的一些事情，多时也让我来完成。这样一天下来时间很紧，对我来说，那要想挤出一点时间学法，做好正实法的事，那可又难又珍贵。但是我不忘学法，就在这个环境中，十多年来抓紧时间学法，一直坚持到现在。我不忘师父要求我们说，在任何环境中，在任何时期，工作再忙都不能离开学法，这是你们提高圆满的最根本保障。不能够不学法做大法的事，那就是常人在做大法的事，必须得是大法弟子做大法的事。作为你们来讲，就这样要求。选自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按照师父的法去做，挤出时间抓紧学法。我有个规定，早晨到校后，上课前40分钟学法，中午休息用30分钟学法，午后上完课用一到两个小时学法。如工作时间紧，就在晚上做完家务后学法。平时在校备课，上课后挤时间学法。因为我知道学法是基础，不管怎么忙都不能离开学法。而且我还利用上班40分钟左右时间，背师父的红银、红银二、红银三、论语、真修等经文。同修与我切磋时，了解我的同修跟我说，你总能说出一些法理来，我佩服你，工作那么忙还能抓紧时间学法，我就做不到。我说，你别再夸了，再夸我会找不着北了。不管同修夸也好，不夸也好，反正我抓紧学法，确实受益匪浅。由于我没有离开学法，所以为我后来讲真相救人、修心提高心境打下良好的基础。二、事事修心。 走入修炼以来，我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在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与同事友好相处，乐于帮助别人。所以在讲真相、劝三退时，单位近20名同事都顺利地做了三退。同时在日常生活中，我特别注意事事修心。同事中午在校食堂吃饭，一名老师负责做饭，他不上课，在校只待三个小时，即上午9点半到中午12点半。由于我按大法标准做，他认为是好人，所以经常找我帮忙。有一次，他要参加同学母亲的葬礼，到校后急忙生炉子，然后告诉我，姐要早走，让我上完课帮他盛菜、刷碗等。我高兴地接受了，并利用课闲的时间放下自己的活儿去帮他切菜，让他早走。我上完课，等同事们吃完中午饭，赶忙收拾碗筷，忙得满头大汗，好准时参加全球大法弟子中午12点整点发的正念。类似这事，一个月内他有3次都让我帮忙。第4次他又有事外出，他自觉地找我不好意思，没来找我，而是告诉校长他请假。校长一看全校老师只有我好说话，这样的累活脏活别人不干。校长说，大姐你串串课，帮助做中午饭。我说行。就这样我默默地付出。当我做完饭去上课时，班主任老师说，不用了，你也挺累的，干半天活歇一歇吧，我让学生做提单。我很受感动，由于自己的付出换来了同事们的理解，真的像师父讲的，佛光普照，礼义圆明。选自转法轮。校领导经常叫食堂做面食、包饺子、蒸包子。校长早晨上班看见我就说，大姐今天中午吃饺子，你帮着做。时间长了，这活就应该我干，特别是时冬腊月，剁酸菜馅时酸菜冰凉，时间长了胳膊酸疼，手指也疼。近20人吃饭，就我一个人剁馅，等我准备工作做完了，在校长的督促下，别的同事才来包饺子。当时心里感到委屈，这都是我分外的事儿，多余的工作。但又一想，自己是个修炼人，苦点累点算什么。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期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很多学员只知道练功学法是修炼，是，那是在直接接触法的那一面，而你在实修自己的时候，你所接触的社会就是你的修炼环境，你所接触的工作环境、家庭环境，那都是你的修炼环境，都是你必须要走的路，必须面对的，必须正确面对的，哪一件都不能敷衍。最后走过来了，师父给你们安排了这样的路，你们怎么走过来的？这一切最后不能不看的，在修炼过程中对这些也不能不看的，所以哪件事情都不能够忽视。说到方便，人修炼可以不出家、不入深山、不脱离世俗了，可是从另外一方面讲，这一切却造成了另外一个难度，你得做好哪一切，哪方面都得做好，你才能走出来。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又说，面对再大的委屈，都能够很坦然地对待，都能够心不动，都不为自己找借口。有很多事情甚至于你不需要争辩，因为在你修炼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也许相互说话中触动你的，也许和你发生矛盾有利害关系的这个因素，就是师父弄来的。对照师父的法，我的心渐渐地平静了，身体也感到轻松了。就这样我任劳任怨，领导和做饭的同事都很高兴。做饭的同事开玩笑说，你有事不来上班，我最想你，就你能帮我忙，我很感谢。一次派出所警察来校想抽血迫害我，校领导和同事暗中帮忙和保护，使我走脱。过一会儿警察又杀个回马枪，在校领导和同事的保护下再次免遭迫害。那时我真的很感动，这都是众生同化大法后发自内心的帮助大法弟子，同时也摆放了他们自己的位置。二，时时救人。我是上班族，只能在双休日、节假日等时间上街讲真相救人。今年暑假我回家侍候母亲，大约40天左右。 我利用带母亲上街锻炼为由，找机会给人讲真相。农村三四天是一个集，我便利用集市讲真相，时时不放过救人的机会。一天早晨，吃完饭带母亲出去散步，走了一段路，母亲走不动了，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歇着。这时多年不见西山底下住的大哥和一个30多岁带着一个小男孩的年轻女子走过来，我连忙打招呼，大哥你上哪儿去啊？他没听见。年轻女子说，爸，人家和你说话呢。我说，大哥你不认识我了？大哥说，年岁大了，耳朵有聋。边说边向我母亲走来，并说，大姨，你和妹子在这儿待着呢。他便和母亲说起话来。我知道大哥过去成分高，什么也没入过，就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灾祸来了命能保。他很认同。这时他女儿也走过来，我不认识他。我问大哥，这是谁呀？他告诉我是他女儿。我连忙说，这孩子长得真漂亮，二姑还没见过你呢，家在哪儿？他说，在黑龙江。我说，好远呐，回来多少天了？他说，20多天了，准备明天回去，今天带我爸去理发。我说，孩子，咱娘俩真有缘分，见一次面不容易。我告诉你，你上学时带过的红领巾，入过的团，把它退了。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而且共产党贪污腐败，天要灭他。他表示同意，给起了个化名退了，并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有福报。刚说完，孩子不呆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巧安排，让有缘人得救了。一次我坐三轮车去赶集市，由于今年少雨大旱，集市人不多。我来到卖减价式的摊位上，看见一位大姐在挑选布，就上前帮着挑选两块。她付完款要走，我连忙说，大姐，告诉你个好事儿，听过三退保平安吗？她说没有。我就告诉她，上学时带过的红领巾，入的团，把它退了。她点头同意，我给她起个化名退了，并告诉她念法轮大法好。她说，听别人说过这个功法好。我说是，法轮功按真善忍做好人，共产党不让练，所以老天要灭他，你退出来了能保平安。我给他一个带法轮大法好的莲花车挂，他说真好看，多少钱？我说不要钱。他很高兴，小心地放在兜里走了。我一回身看见多年不见娘家屯的一个小妹子，我说，妹子你买布啊？他说，给他母亲买床单。我说，你还认识我吗？不认识。我一介绍，他想起来了。我说，妹子你念过几年书啊？他说，小学6年。我说，你把少先队退了。他同意，并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我刚想上别处去找有缘人，正好看见几年不见的三姑和他女儿也来买布，说几句话赶紧给三姑退了少先队，又告诉他女儿退了团队，让他常念法轮大法好。我离开摊位走向卖水果的地方，从南到北又走回来，一抬头看见一个人正在看着我，我也觉得面熟，忽然想起来了，是母亲的淑白妹子。我说，你是老姨吧？老了我都认不出来你了。老姨说，能有20年没见面了。我连忙打听老姨家的情况，听说老姨腰做过手术，看来恢复得挺好，还能上集卖水果。老姨说，我总也不出来，就今天你老姨父买了个打药的喷雾器让我帮看看。我高兴地说，老姨，我总想见你，因你和老姨父身体都不好，我才告诉你成念法轮大法好，多少危重病人都好了。我得了20多年的气管炎，练法轮功练好了，现在你看我的身体健康，一片药也不吃，多好。老姨说，身体好没有病就是福。我说，你看今年没有水源，不能浇地就是绝收，一个屯里只有20%的人家有水源才浇几亩地，其余的人家就完了，这天灾能是偶然的吗？你看现在无官不贪，共产党迫害好人，老天能不灭他吗？所以大法弟子才告诉人们 三退保平安。老姨，你如果团队都退了呗。老姨高兴地说，外女儿，我相信你都退了。我又给老姨一个钥匙链，告诉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姨也跟着念。我又来到老姨夫跟前，由于买水果人多，简单的给老姨夫退了团，退了队，也让他念法轮大法好，老姨夫都认同。我离开去道边等车时，遇见卖鸡蛋的大姐。我说，鸡蛋好卖吗？她说，不好卖啊。是啊，这天旱得着了火，人们舍不得花钱，你看现在卖东西的人比买东西的人多。我说，可不是，大姐，你听过三退保平安吗？她说，没听过。我说，你入过团，入过队吗？她说，我入过队。那我帮你退了行吗？她说，行。接着我告诉她念法轮大法好。她说，我相信你，我一定念。这时过来一个三轮车司机，说，回家吗？我送你。我一看车上已经坐了三个人，就剩下一个座位，我就赶紧上了车。车里坐着一个年轻的母亲，带着刚会说话的小孩和两个姨。车开动了，小孩要喝饮料，年轻的母亲就拿瓶子给孩子喝。我说，孩子不行，车一走，瓶子不得把孩子嘴给撞破了吗？那咋办？不喝孩子哭，咋哄都不干。最后他拿出新买的碗，倒上水给孩子喝。由于车快，水洒孩子衣服上，脸上没喝着。我便从兜里拿出个梨给了小孩，他母亲很感动。我说，你是咱屯谁家的？我不认识你。他说，我们三个是杨平家的三个闺女。我说，你们没念书吗？他说，我大学毕业后专业不好，没好工作。这不，二妹正在读大专，小妹念小学。我说，你们三个真漂亮，论辈分，你们管我叫二姑。今天二姑告诉你们三个，把入的团员队员退掉了，灾祸来时命能保。三个孩子分别化了名，退了团队，并告诉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这时我到家下车了，在下车给司机钱的时候，我又给司机做了三退。他高兴地看我给他的真相币，并念出声来，法轮大法好。我们挥手告别，看见一个个众生在师父精心的安排下得救了，我心里非常的高兴。回家跟母亲说，我总想救的老姨和老姨夫的愿望竟在即时实现了。母亲也特别的高兴。我告诉母亲，这都是师父做的。我知道现在的每一天都是师父的巨大承受换来的，因此我要珍惜这值千金值万金的宝贵时间，抓紧时间学法，日常事事修心，时时刻刻救人，完成助师正法的使命。最后用师父红银实修和大家共勉。实修，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
修炼体悟，唯信不能乱用，要正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大法网站上同修们讨论唯信的文章近来比较多，在网络上同修使用唯信讲真相的也很多，在此我把我的发现与理解写出来供同修参考。唯信是一种新出现的东西，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它传递信息快捷方便，适应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也与现在数量庞大的手机族合拍。利用微信传递真相是一种新方式，关键是我们怎么正用善用它。近段时间我专门研究观察，看同修是如何使用微信传递真相的，结果发现问题很多，下面列举出来给同修们提个醒。一，一个朋友圈里的大法弟子太多，有的圈里有十几人，有的几十人，还有的竟有几百人，好像是常人的俱乐部，里面像聚会，热闹得很。有的人还无所顾忌，想过有特务吗？有监控吗？这有很大的安全隐患，而且浪费大法资源、人力、时间等等。 大法弟子应该分散到各个群里，每个群最好两三个同修就行了。二、重复转发，一个帖子转发多次，这与群里面的同修多有关，这反而影响了别人了解真相。三、每天转发的帖子太多，有人一天转发很多条，别人怎么看得完？是否会令别人生厌？这得浪费自己多少学法练功发正念等时间，因为帖子你自己得先看一遍，要花很多时间。我是每天转发二三条，从选帖到发送总共不超过20分钟，再不看手机，只把发微信当作讲真相的辅助手段。四、没有时间节制，有人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转发，甚至半夜也不停地发，在0点10分也发，此时他一定没有按时整点发正念，这是否会打扰别人？是否会影响大法声誉？我认为利用白天的间隙时间发微信比较好。这样的同修对微信有瘾，对手机、微信、QQ、小车等东西是否有瘾很好判断。你一天两天不用它，看你是否想它，若想则有瘾。修炼本是去人的执着心，怎么还增加执着心呢？五、党文化严重，有的人转发的帖子似是而非，替邪党宣传都不自知。例如45个你死都不会相信的历史真相一帖，是邪党宣传的东西，什么伟大的矮人一帖中赞美邓小平、斯大林这些恶人，还有什么老照片之类，毛时代的象征小懒等等，都是党文化。图片标题或内容庸俗、低级、下流、粗鄙、色情的比比皆是，有的帖子很粗俗，还有的文章或标题里面有的词语是现在网络的骂人热词，这样的怎么能转发呢？我们不是要节制事下流吗？红银二之普照，请同修在转发之前审查一下，不能想怎么发就怎么发，不然就适得其反，造业还不自知。有的坏东西一看题目就知八九，赶快打住，不必打开，以免污染自己。六、道法嫌疑，有人把师父的红银拍照传到微信上，还有的内容里面有师父的法，但没有注明清楚，这些自以为是的行为是对师父的不敬，请同修以前敬之心对待师父和大法，这方面不能出丝毫差错，旧势力可是虎视眈眈呐。微信内容上最好选用明慧网、正见网、大纪元、新唐人等大法弟子办的媒体的东西，短小精干，图文并茂比较好。现在是读图的时代，配上精美的插图、动画、视频，能增加阅读兴趣。如果文章长了，可以用彩色标题分段处理。常人的生活小妙招、保健、育儿、家教、善恶有报的故事、历史真相、正面的等，也可以适度转发一点。一句话，对于微信要正用、善用，使用微信的同修时刻要清醒，我在证实什么？我是证实真善忍的。
浊古见今，除掉危害天下的事和人，共4篇文章，作者华汉。第一篇，神龟。有一次，宋元君在半夜里做了一个梦，他梦见有个人披头散发，偷偷地从门缝往里看，并对他说：“我是从宰鹿的深潭里来的。”注解：宰鹿，龟所生活的深潭的名字。替清江神出使到河伯那里去，不想半路上被渔夫渔且捉住了。宋元君醒后觉得很奇怪，就让手下大臣占卜。占卜的人说：“哎呀，这是一只神龟呀。”宋元君忙问：“渔夫中有叫渔且的吗？”大臣们回答说：“有个叫渔且的渔夫，住在不远处的一个村子里。”宋元君命令说：“赶快派人把渔且找来，不得耽误。”于是大臣们赶忙去找渔夫渔且，很快便把渔且找来了。宋元君见到渔且，上下仔细地把他打量了一番，然后问道：“ 你这几日打鱼时捕获了什么特殊东西吗？渔夫于且听了宋军的问话，料到国军已知道了一些情况，便回答说，我用渔网捕得一只大白龟，龟身长有五尺多。宋军听了马上说道，既然你获得了奇异的白龟，那为什么还不赶快献给我呢？这可是欺君之罪呀。于且忙说，我早就想献给国军，只是还没来得及，现在我就把龟献给您。于且把龟献给宋元军后，宋元军总是记起那个梦，于是便想杀掉这只龟，可是又犹豫不定。宋元军又让人占卜，占卜的人说，把白龟杀了，用它的壳来占卜就吉祥。于是宋元军下令把龟杀了，剖开挖空。后来宋元军多次用这只白龟的壳来占卜，从来没有推算不准的，十分灵验。孔子听说这件事后十分感叹地说，神龟能托梦给宋元军，但却不能逃脱于且的渔网，能多次占卜都灵验，但却不能逃避杀身剖腹的灾祸。由此看来，再聪明也还是有困惑的时候，再神智也还是有料想不到的时候，即使是最有智慧的人，也敌不过万众百姓的谋虑。孔子的话很对，一，人的命天注定，神龟的命也不例外，所以神龟也逃不脱命运的安排。二，天人相应，众怒难犯，千夫所指，无疾而死。任何与百姓为敌的毒夫民贼，再狡猾也敌不过万众百姓的谋虑，他只有死路一条。第二篇，东野子翻车。东野子很善于驾车，有一次他给鲁军表演驾车，只见他驾驶马车一会儿进一会儿退，车轮的痕迹直得像木匠画的墨线，时而向左时而向右旋转打圈，车轮痕迹圆得像圆规画的一样，大家都拍手叫绝，只有颜渊不以为然。鲁军很奇怪，便问道，你不认为东野子驾车技术高超吗？颜渊回答说，他的技巧高是高，不过他的马车马上就要翻了。鲁军听了很不高兴，对旁边的人说，像颜渊这样的人也会说坏话呀。不一会儿，东野子果然翻了车。鲁军大惑不解地问颜渊，您是怎么知道要翻车的呢？颜渊说，造父是最善于驾驶马的人，他知道用马不能穷尽其力，所以造父从没翻过车。东野子驾车一切都符合礼仪，但他不停地让马奔跑旋转，马早已累得精疲力尽了，他还不知让马休息，这样做不翻车才怪呢。鲁军听了连连点头，他对颜渊说，您能更深入地说说吗？颜渊说，我听说鸟穷困了便啄东西，野兽饥饿了便抓食物，人无出路便欺诈，自古至今没有谁能使人民穷困而统治不出现危机的，当政者应该谨慎啊。鲁军听了连声称善。第三篇，华史三著。相传古代的圣人尧到华帝巡游，华帝守封疆的官吏前来迎接，他对尧说，啊，圣人，请您接受我的祝福，祝您长寿。尧说，多谢了，但我不需要。守封疆的官吏又说，祝您富有，财宝无数。尧听了又说，这些我也不需要，那么我祝您多生男孩子。尧又说，我也不要。守封疆的官吏大惑不解，他问尧说，长寿富有多生男孩，这是许多人连做梦都想得到的，您却一点也不想要，这是为什么？尧看了看他说，这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长寿便会有许多困辱，富有便会招惹是非，男孩多了便会多争斗，这三样对于修身养性培养德性是没有任何好处的，所以我不要。守封疆的官吏说，起初我还以为你是圣人，听了你刚才的话 看来你不过是个君子而已。男孩多，就都授给他们职位，让他们每个人都有事干，还会有什么争斗？富有而与大家共同分享，还怕惹什么事？长寿而能不贪名位利禄，也就不会蒙受耻辱。作为真正的圣人，随遇而安，无欲无求，活到千余岁时，如果感到厌倦，就上天成仙，乘着白云来到虚无之乡，哪还会有什么忧患呢？守封疆的官吏说完便走了。尧赶忙追上去说，请您留步，我想请教。守封疆的官吏头也不回地说，我已把道理讲清了，你回去琢磨去吧。第四篇，除掉危害天下的事和人。有一次，皇帝要到巨慈山去见神人太魁，方明为皇帝驾车，昌鱼陪乘，张若、者明在前面牵马，坤昏、华吉跟在车后，他们七个人匆匆赶往巨慈山。七人来到巨慈山南的乡城，只见四野大雾弥漫，找不到去路，皇帝等人十分着急。这时不远处有个放马的小孩吹着短笛走过来，皇帝赶忙迎上去问道，你知道去巨慈山怎么走吗？小孩笑着说，当然知道啊。皇帝又问，那么你知道神人太魁住在什么地方吗？小孩眨眨水灵灵的眼睛说，当然知道。皇帝大为惊奇，说道，这个小孩太神奇了，不但知道巨慈山，还知道神人太魁住在什么地方，你真了不起。我想问一下，怎么才能治理好天下？小孩说，治理天下不是我的事，我从小就有头晕病，有个长老告诉我说，你只要一切都顺应自然就会好的。我照着去做了，头晕病果然好了许多。听了小孩的话，皇帝没有领悟其中的道理，便又请求道，治理天下当然不是你的事，不过我还是想请你谈一谈。小孩看了看皇帝，知道推辞不过，便指着马群说，治理天下就同放马一样，不过是要除掉危害马群的马而已，您除掉危害天下的事和人，天下也就自然治理好了。听了小孩的话，皇帝连连点头，并拜小孩为天师，然后再去巨慈山。以上文章均据庄子。
贪官怕街，作者郑重。有个贪官告老还乡，在六十寿辰时大宴亲朋，有一无须儒生为拍那贪官的马屁，呕心沥血地写了一上联致贺讨好。这上联是，寿比南山松，松不老，老来坐享皇天荣华富贵，贵客满庭，庭前芝兰八百，百灵在养仙翁润泽。四座宾客及纨绔子弟们看了上联无一能对，那贪官为是风雅，悬赏针对。当地有个布衣秀才，知其贪腐恶状，看了上联赤鼻冷笑，转出下联，当夜悄悄贴于豪门之旁。下联云，福如东海水，水长流，流去尽是黎民血泪幽怨，怨声载道，道尽冤魂三千，千刀万剐老贼心肝。穷苦百姓和先生世子们一看，其赞此下联接得深刻，速得解恨，无不拍手称快，并且各自奔走相告。那贪官听报，顿时气得眼翻手凉，当夜便一命呜呼，见了阎王。正是神传文化刺邪，字字硬笔钢铁，宁贼见之吓死，贪官原来怕街。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